长达五天的薄熙来案庭审终于结束，法庭宣布依法择期宣判。由于此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加上官方尝试以微博直播的方式公开庭审内容，因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新浪博客发表了题为《博案审理点评》的博文，他在文中称，尽管对于民众和媒体旁听的自由还是有明显的限制，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法院通过微博把庭审中的基本情况都显示出来。从文字数量与庭审时间的比例看，有所筛选，但似乎大多数法庭言辞都发布出来了，这在同类案件中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根据公布出来的庭审记录，被告人薄熙来在为自己辩护时，并没有提及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纽约时报的文章称，经过秘密审查的庭审记录用戏剧代替了完整的真相。薄熙来似乎把他的陈词局限在了应对检方的起诉上，而他本可以利用他作为党领导所掌握的情况来揭露其他大权在握的党领导家族如何敛财，那些家庭敛取的财富比他被控敛取的财富要多得多。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官方从记录当中删去了大部分政治敏感的言论。被告人薄熙来对于他被控的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三项罪名采取了一推六二五的策略，矢口否认加彻底翻供。面对公诉人的质询，他不是说记不清了，就是说违心承认。与此同时，薄熙来也利用庭审之机极力为自己辩解，他的气势和口才受到薄粉的称赞。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一名自称13亿人民的薄粉赞叹道，薄熙来本人显得轻松淡定，泰然自若，口若悬河，咄咄逼人，看上去不是在受审，而像是在一场研讨会上以领导的口气发表洋洋洒洒的演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庭的一大奇景。不过，知名律师陈有希在新浪微博评论说，此案控方非常高明，法庭审理目标也是要审成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迎合了不爱说话的个性，所有对他不利的定罪证据都基本证死了，此案定罪已无悬念，薄其实不懂刑事法庭，爱说爱显摆反而成了他的致命伤。薄熙来在庭审中称，证人古开来和徐明的证言是虚构的，王立军的证言是闲扯。可是从薄熙来庭审前后的言论对比来看，此人也是谎话连篇。
有人还说我的儿子啊，怎么上那些名校啊 ，Oxford、Harvard， 那些学费哪来的？全额奖学金，我也说清楚。
而在他的亲笔供词中，薄熙来供认，徐明为他家、为古开来，尤其为薄呱呱在国外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最令人笑破肚皮的是，薄熙来在做最后陈述时，竟然把王立军叛逃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他妻子古开来的暗恋。谁能料到，原来人们普遍预测的一场政治秀，结果以爆料博古二来和王立军联袂演出的言情剧而告终。纽约时报的相关文章标题是，博案审理以三角恋爆料戏剧性结束。网民玛雅咖啡的玛雅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调侃说，监狱真的是好地方啊，原本还不知道博都这么有才，博嫂这么优雅，王局长这么多情，人才难得，别唱红歌了，你们改行当演员，博都担纲兼做总导演，中国改革开放30年都没一出这么棒的戏了，就是往前推，中国这100年也难数得出一个这么完整的大戏。呱呱别读哈佛了，写剧本吧，名字都给你想好了，歌乐山恩仇记。网民 C Word 说，中美大戏精彩可比，没有斯诺登的碟中谍，终有博古王的情中情。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搞笑段子，内容是五色薄熙来唱红歌、干黄事、收黑钱、戴绿帽、白忙活。中国一些法律学者认为，审理薄熙来案的透明度标志着中国司法的进步，而像蒲志强这样一些维权律师则认为，博案的审理还是在高度控制和导演下进行的，审判并非真正的公开，中国的司法没有进步。许多法律学者则是从更广的视角看待薄熙来案，他们认为薄熙来的实际罪行远远超过这次对他的起诉，这说明中共高层在博案的处理上只想大事化小，点到为止，因此根本谈不上司法进步。与此同时，旅美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在他的博文中指出，薄熙来的悲剧是中国高层的境界，他的命运悲剧是这个制度放纵权力的特点铸造而成的，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 中国的上层政治就永远无法摆脱腐败、滥权与阴谋这些特点，薄熙来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中国大陆音乐组合凤凰传奇演唱的《最炫民族风》重新填词的恶搞歌曲《最炫二来风》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济南法院公审薄熙来，引来众多草民的期待。避重就轻只起诉三宗罪，满嘴谎言他还抵赖。维护当地形象，庇护红二代，组织替你折来替你改。当庭反共脱稿演出半戏。